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是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十世三世诸佛法，是故欲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大家请放掌。我们上次讲到中阿含啊，164分别观法经，缘起已经说了啊，就是佛陀做了一段简单的开示，然后就离开了，诸比丘们就决定去啊，请尊者大迦旃延啊。为大家解释这一段简要的提示语。我们上次讲到啊，三这边就是尊者大迦旃延开始要解释佛陀说的啊那一小段话，一段很简要的提示。那三这边有3.1、3.2，一直到3.5。啊，这边分心出外或者不出外洒散。第二个是3.2，是心不住内，或者是心住内。那3.3是心内住或心不住内。3.4不受而恐怖，3.5不受不恐怖，啊，分这五段来解释。那应该是六段的啦，因为那个3.1这边心出外洒散，心不出外洒散，啊，把它合在一起的。什么叫做心出外洒散，跟心不出外洒散？佛陀说的是心不出外洒散，对吗？就是一的这边啊，就是佛陀的这一段话啊，就是我们温习一下一的这边6.9.4b19这一段啊，佛陀的那一段简要的提示语。比丘，如是如是观，汝汝观已。比丘，心出外洒散，心不住内，不受而恐怖。这是第一段。另外一段呢？比丘，如是如是观，汝汝观已。比丘，心不出外不洒散，心住内，不受不恐怖。这样子呢，如是不复生老病死，是说苦边。所以第一行跟第二行是刚好相对比的哈。第二行这边呢的结果就是，也就是说，心不出外洒散，心住内不受不恐怖， 这样子可以达到不再生老病死，也就是达到苦的边际嘛。所以就是说这一段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这样子的这样子，这样的观照，如是如是观，能够达到心不出外，不洒散，心住内，不受不恐怖，那这样子就是苦的尽了，也达到苦尽，就是解脱了。这段就是佛陀简要的开示。所以我们回到三的这边，尊者大家瞻言的解释呢，三点一，他先说心出外洒散跟心不出外洒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一经很重要的，就是它会关系到我们的禅修啊，跟日常生活中的训练。如果是能够有机会24小时的，比如说你有参加个密集的禅修，这个时候六根的修炼啊，跟平常生活中这个六根的修炼，然后再到静坐的时候一直到入定的时候，这个心的操作要如何运作可以达到苦尽，也就是经由禅定可以达到解脱，就是离苦的一个内部的运作方法佛陀做了非常简要的一个开示。那摩诃迦旃言，也就是尊者大迦旃言呢，他最会为佛陀简单的开示做一种详尽的解说，也就是他对佛陀的说的法是很清楚的。所以他说诸贤云何比丘心出外洒散，这是什么意思呢？诸贤比丘眼见色，视识色相，视着色乐相，视福色乐相，比色相味结福心出外洒散。这个逗号要把它拿前来哈，就是比色相味结福，那就是心出外洒散。这是眼见色。同样的，如是耳鼻舌身，同样的句型，最后意有保留，中间四段省略了。意之法，是识法相，是着法乐相，是福法乐相，比法相味结福，这边要加个逗号心出外洒散，这就是心出外洒散。如是比丘心出外洒散，这个就是在六根缘六境的时候，怎样子算是往外去洒，洒波扩散开来我们平常不就是这样子吗？眼见之后，然后后面很多的连续集很多的不断延伸的后面的事情。那佛陀这边讲呢摩诃大迦旃言他的解释眼见色之后呢，这个视识这个色相是一个是识是着这个色的乐相就是不是苦相，对于乐相会执着，对于苦相会厌离吗对于色的这种乐相会带来快乐的，那是对它会吸着。是福色的乐相，比色相味结福，这就是心出外往外去洒散了 这个所谓的事实色相、事着色乐相、事福色乐相、彼色相味结福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巴利的部分哈。如果你们巴利经有带来的话，你会看到 2.2 的部分。2.2 是外在的播撒扩张。那刚才的那一段呢，就是事实色乐相的，就是这一段。也就是比丘的事是追随色相，悉着色相之享用，福着色相之享用，连结着色相享用之结福，就是这一段。这是在上次有给大家这个补充讲义嘛？补充讲义的巴利经里面呢，我们看到刚才的那一段，就这一段。什么叫事实色相、事着色乐相、事福色乐相、跟彼色相味结福？这里面有一些一串的复合词我们一定要借由巴利的来看。所以事实色相，其实这个画红色的部分呢，是一个动词事实色相也不算是动词我们看这个色相这个字有没有，它是 rupa nimitta。然后 anusari nimitta 这个字会特别重要，为什么？这个字就是无相三昧里面同一个字，无相三昧那我们这边看到巴利经的时候，以后我们对这个空无相无愿三三昧的了解会有可以有很大的辅助因为相这个字中文经典里相这个字有很多个巴利字比如说 rupa 这个字就是眼见色，其实也会有时候被翻成相这个字，但这边都是眼见色就用色还有像佛陀的32相有没有，如来的32相，那个也是那个像，不是另外，是另外一个像，那个叫拉堪纳。32像这个像它是拉堪纳。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像这个色相，还有待会眼见色、耳闻声、声相鼻嗅香、香相、舌尝味、味相那个相，这边讲的相是 nimitta。那以后我们有因缘会接触到所谓的无相三昧基本上这个是跟它是有三个的空无相无愿三昧三三昧那这个无相三昧呢就是这个nimitta Samadhi 无相就是没有 Nimitta， 那 Nimitta 是什么那个我们不能靠字典来了解这个，我们必须要从经典里面去了解，因为这部分比较难，因为还是讲到解脱的部分。这个三昧开始是三昧， 但是到解脱的时候，阿罗汉的话，他是解脱，也就是空解脱、无相解脱、无愿解脱，就变成三解脱。我三三昧到三解脱，那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了，三解脱。啊，所以空到底什么意思？无相是什么意思？无愿是什么意思？这个不好解。但我们从这边就先知道有一个概念，这个无相三昧这个 nimitta 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一经，对于根源境，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入定中，那种心相的操作，就不是三十二相的那种 lakkhana。所以这边顺便要带出来的就是这样子。巴利里 Rupa Nimitta Anusari Vinyanang Hoti， 这个事是怎样子的呢？它是 Anusari， 追随着，追随着什么呢？ Rupa Nimitta 色相。所以事是追随色相的。那汉译本里面用色、事、实、色相，实是不是有一种追随的意思呢？再来，是着色乐相，着啊，这个是色的乐相是什么？这第二个 ，rupa， 跑来这边了 ，rupa nimitta。阿萨达，也就是这边它复合词起来 ，nimitta asada gaditang， 哦，就是它是着的，那个着是 gadita， 它是有抓的意思，抓着，啊，抓着什么呢？阿萨达是胃，一般我们是说会经在经典里面看到，我们之前有讲过。五种如实字还记得吗？即灭未幻离有没有、哦、五种如实字，即灭就是生灭，然后对它的这个未着，它的过患，然后要远离、哦、那个未就是阿萨达，就是这边讲的阿萨达。阿萨达其实什么叫畏呢？它就是享用，我说就是说享用、啊、我们六根享用着六境，尤其是能够带来欢乐的，我们六根缘六境都在享用着这些、啊、这些境界。所以这边、啊、所谓的是着色乐相，这个乐相、哦、这个乐是其实是指阿萨达，也就是享用。对于色相的享用、哦、这边前面一样，去对于这种相的享用、啊、因为是眼见色，所以它是 Rupa Nimitta 色相、哦、那么对这种色相的享用呢， Gaditta 就是抓着吸附着，吸着色相之享用。所以这个乐字，这个乐相其实就是指这个会享用这个眼所见色这个相。会想要享用是什么？喜欢的吗？好的吗？带来快乐的吗？带来悦意的嘛，才会享用嘛，对吧？如果不是、带来快乐的，你不会去享用啊，是讨厌对吧、哦、想要丢掉舍弃。所以这边乐相他把它翻成、哦、这个阿萨达把它翻成乐相、啊、事实上是对于它是吸着、啊、这个事呢去吸着这个色相之享用。是福色乐相，这个福呢就更进一步的、哦、一样对于 Rupa Nimitta 这个色相呢， 他的这种享用呢，是变成不是嘎迪躺了，是维尼班达。啊，维尼班达就是刚才是抓着嘛，吸着，现在更强烈一点的，缠缚着。啊，那汉译本是用缚，啊，所以说着跟缚差别在哪里？啊，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啊，下面一个是比色相位结缚。这个是哪里来的呢？一样是对 Rupa Nimitta Asada 啊，对于色相的这种享用呢，啊，这种结缚，啊，Sanyutta 连接着，所以后面这几个都是动词过来的哈，啊，这几个。我看要用什么颜色做一个区别，紫色看得出来吗？ Gaditang Vinibandang， 好，所以连接着，这是动词呢，吸着、缠缚。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在很多时候，他对于一个境界，常常会用三个动词来形容。啊，那我的理解是，为什么佛陀总是用三个动词来形容呢， 来描述呢，它是表示一种层次上的不一样。刚开始是 gaditang， 就是抓着，啊，吸着抓着。 vinibandang 呢，抓着之后还缠着，啊，比如说我用手抓着，再来用线缠着，是不是更紧了，啊，再来呢有一个结缚打结的，那是更难拆开，就是三个程度，哦，所以眼见色对于这个色相，我们对色相的这种执取，我们都说啊，你就执着，很，我们都来来去去都用一个字执着，但是佛陀的分析，你看在这边他用什么？吸着、缠缚，哦，连接着这个结缚，哦，就打结了。那后面三个就是对于这种色相的阿萨达，这种享用，对于色相的享用，啊，这种色，这个 nimitta， rupa nimitta， 刚开始是追随着，啊，追随着这个色相，啊，就看，一直看，一直看，开始抓着，开始缠缚着，到最后打结了。啊，那就是深深的执着，啊，看了就放不下，然后开始执着，更执着，深深的执着，三个程度，啊，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心出外洒散，往外跑了，因为色相是就是眼见色嘛，就一直往外跑，整个心都追随着，啊，这个色相所带来的这个阿萨达，古时候都翻成味，啊，翻成味，那这边应该，啊，我把它翻成享用，对于这种色相的享用受用啦，或者是受用，也有人用受用，啊，对它抓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紧，那就不会放掉嘛，那个叫做心出外洒散。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啊，解脱到次第里的，啊，守护六根，对不对？这是讲到很深层的，守护六根要做到什么程度？你要了解到我们眼见色的时候，我们心对这个相的执着，那个程度啊，一个一次一层比一层来的坚固，啊，就放不下了。所以从 追随色相到吸着对这个色相的享用，缠缚着这种色相的享用，那这种色相享用的结缚呢，我一直跟它连接着。这个三约塔有没有就相应部的相应，就是约就是两只牛要去耕田，要有个轭，好把它跨着跟牛一起耕田，好那个叫约，跟它连接在一起，就是我们的事跟这个色相的享用呢一直连接在一起，好一直下去，那就是深深的缠缚着不得解脱。那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句型，耳闻声，那就是视识声相，视着声乐相，视服声乐相，彼声相未结缚，心出外洒散，这样子取代了解吗？那鼻嗅香，那就把这个色改成香，所以同样的句型在汉译的古代呢就把它省略了。耳鼻舌身最后意，意缘法嘛，这个法就是心理现象了，整个 Dhamma。 同样的意之法，那这个事呢就是追随这个法相，叫事实法相，是着法乐相，是服法乐相，彼法相未结缚了，打结，这个叫心出外洒散。那我们几乎都在心出外洒散，所以很难入定，很难打坐。为什么？一直往外追，一直追，一直追。那第二句，云何比丘心不出外洒散？那就是要修嘛。前面是我们自然没有经过如来的教导，我们出生以来就是六根追着六进去。那现在要修的就是要做到心不出外洒散。诸贤比丘眼见色，视不识色相，视不着色乐相，视不服色乐相，彼色相未不结缚。那个心要放到后面去哈。心不出外洒散，如是耳鼻舌身意也一样，意之法是不识法相，是不着法乐相，是不服法乐相，彼法相位不结缚心，不结缚心不出外洒散，所以这逗号要放前面去，心不出外洒散，如是比丘心不出外洒散。逆转啊，就是所以六根缘六境都要说很小心啊，有没有追随这个色相，一直看一直看，一直想一直想，有没有后面就很多问题就来了，对于喜欢的贪，不喜欢的嗔，这是第一段。那就平常生活中嘛，一根会一定会六根缘六境，那心不住内呢，这个就是跟入禅定入定有关了，这边会谈到初禅到四禅 3.2。诸贤云何比丘心不住内，所以心不住内，这个如果说对照到巴利经的话，是视 住内，我们先看它的内容啊，诸贤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有，啊，就是入定入初禅去的时候，在禅定中要怎么操作？啊，怎样子的操作是正确的，怎样子的操作是不正确的？就佛陀的观点来说，啊，现在先说心不住内有没有？彼是着离位，依彼住彼缘彼伏彼，是不住内。但是在巴利里面呢，这个刚好相反，哦，它是阿加唐七唐，阿加唐就是向内的内在的这个心呢，七唐三提坦提，哦，助力就站立助力安住在里面，就像啊，心向内的助力。这是初禅。复次，诸贤比丘觉观已习，这个觉观是寻跟视哈，就是在唯有中阿含是把这个 Vitaka Vichara， 我们刚才前面说初禅有觉有观有没有，这是注九十八这边 Sa Vitaka Sa Vichara， Vitaka 是寻，Vichara 是视，我们在其他的阿含经比如说杂阿含经常常会看到这两个字，尤其是在讲初二三初二讲四禅的时候，有寻有视无寻无视有没有，那在这是来自中阿含嘛，这部经是来自中阿含的，那这两个字常常被翻成觉观，那翻成觉观会很困扰，因为觉就是七觉之有没有 Bodhi 会跟那个混淆，那观呢会跟 Vipassana 混淆，所以在后来我们看到别的翻译者呢，我们四部阿含是不同的翻译者，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翻译者，那他们就把这两个字翻成寻跟视，这是一种新的活动。所以比丘讲到二禅这边，比丘觉观已习，就是没有寻和视停止了，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有。然后呢，彼是着定位，住彼依彼住彼缘彼伏彼，是不住内。我们先看巴利本的哈，这一句我们了解这一句，好，就是二禅这边也有一句，我们先讲两前面两个禅定的部分，彼是着离位，依彼住彼缘彼伏彼，是不住内。这一句我们看到巴利本的2.4这边，应该从这边分一个段落，就是指这一段。 这关系到我们在禅定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操作。这个不是关一个相把它放大缩小的问题，那个跟你了解这一经之后，你了解它跟苦境的关系，它的原理，那你就很容易去判断一些 禅修方法它是否符合佛说的，你就很容易判断了。那我这边在巴利经这边画黄色的这一段，就是刚才我们在汉译本里面的这一段，彼是着离位，依彼住彼，缘彼伏彼，是不住内，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就字义上来看的话，这个离有没有，对于这个离这种这个位啊，这个离就是初禅，就是离欲离恶不善法嘛，对吗？那这个是呢，悉着于这个离的这种享用，我们说味就是一种享用嘛。对于远离欲乐，远离恶不善法，对于这件事情它是执着的，悉着的。然后依着它，这个彼就是指这个离位，这种是对这个离位依着它，住在它那里，缘彼伏彼，这个叫是不住内吗？应该是是住内嘛，因为我们入定之后那这个入初禅的时候是离欲离恶不善法，然后达到初禅嘛，那对于这个东西它的事是依着它，安住在它那一边，缘着它，吸附着它，这个叫是住内才对啊。可是汉译本说是不住内。那我们来看一下巴利本的哈，在这边 2.4那前面讲如何证入初禅那一段没问题，这个汉译本跟巴利本是一样的，只有最后这一句，其事是追随离所生喜和乐的，追随悉着离所生喜和乐之享用，禅服离所生喜和乐之享用，连结者离所生喜和乐享用之结福，这个被称为心内在的设立。所以这个就不就跟刚才六根缘六境眼见色的那一段有相同之处吗？就是他的事它的是啊 ，vijnanam 是怎样子的呢 ？anusari 追随的，追随什么？这个 piti sukha 喜和乐，怎样子的喜和乐呢 ？vivekja 这个 viveka 就是离啊，远离有没有？离欲离恶不善法，那个离就是这个的 vivekja。这个觉就是生由离所生的这种喜和乐，所以它的事是怎样指的呢？是追随者，什么的追随者？喜和乐的追随者，怎样指的喜乐呢？离所生的喜和乐，所以其事是追随离所生喜和乐的。然后呢 Viveka Jya Piti Sukha 离所生喜和乐，这种 Asada 这种享用对它是这样子悉着的 Gaditan。 然后另外一个跟前面刚才我们讲六根缘六境的时候一样的 Vinibandhan，就是禅服，再来呢 连接着桑约腾。前面是一样，我们把这个分两段哈，一样哈，离 viveka jo 离身 piti 喜 sukha 乐，好 asada 啊，对这种享用离所生的喜和乐的这种享用啊，这种味道。离所生喜和乐的那个味道细着着缠服着，这边也是一样啊，你看 Vivekaja Piti Sukha Sukha， 这边因为复合词它省略了一个 A Sukha Asada Sanyojana， 这种结符呢一直连接着，所以对于定里面所产生的这种离所生的喜和乐是一直追随着，然后对它的享用呢细着缠服连接着，因为它前面是细着缠服，所以它已经变成一种什么样子，结符啊，桑优加纳打结了，那不断跟它，如果你要把桑优塔翻成相应的话，就不断跟它相应，跟那个结符相应，相应的意思就是连接在一起嘛。所以这个叫什么 Vuchati 被称为 Ajatang Chitang Santitanti， 内在的心Santitang 是设立，就心就住在这上面，站在这上面，站在禅出禅那种喜和乐。就是对禅定执着了嘛。我们说通常因为禅定乐比平常的乐差太多了，所以一旦能够入定很容易执着禅定乐。执着禅定乐你就不得解脱。我们都用一个简单的字执着怎么解释，佛陀这样子解释。当然这边这一经是摩诃迦旃言的解释，那摩诃迦旃言是佛陀教出来的，等于是佛说，这一经在后面就是摩诃迦旃言的这个解释是被佛陀认可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入禅定的时候，你对于这种禅定的乐受，禅定中的那个不管是哪一种状况你都要小心，否则的话通常就是一般人如果没有如来的教导，大概就是这三种状况，追随着他细着缠服连接着，把禅定当成解脱。那佛陀说你要看到这个，那你的心就是内住了。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汉译本说这个叫心不住内，其实是不对的，它是住内的，住在禅定中，执着那个境界，抓着那个境界，缠服着，结服着，打结了。所以佛陀时代啊，这个有比丘因为很对这个禅定境界啊他不了解，所以他对于禅定境界的成就很自豪，结果后来这位比丘生病了，他生病之后就心就很难入定，所以他尝试一次两次三次，就一入定进去就掉出来，一进去就 掉出来，尝试了七次他就想说结束生命去了，他说我没用了，不入定我就不得解脱了，那我活着这什么，他想要用刀子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佛陀去给他开示，要看到的是无常苦无我，而不是执着那个禅定境界，所以他那位比丘把禅定境界禅定的成就当成是解脱。这就是这一经很重要的原因之所在。我们回到汉译本这边，我们说这一句就是刚才解释那么长的那一个，就是这一句 一笔注笔圆笔伏笔应该是要视注内、哦、我们把它放成蓝色，这个应该是视注内呢。我们上次说这个汉译本有一些用词上有点、啊、混淆、哦、那同样的这一句会不断的出现、啊、到二禅的时候有没有进入二禅也一样，彼是着定位、啊、刚才是什么位啊，离嘛，离位就是离欲离恶不善法。那二禅呢，定身喜乐受、啊、对这个定位，对这个定位、啊、着了就是执着吸着，注一笔注笔圆笔伏笔是不注内，我们说这个应该是要是注内。就住在这种定所生的喜乐受上面，抓着这个定境以为它是解脱、啊、所以我们看到巴利的这边、啊、这是初禅，那二禅呢就是这一段，它现在是 Samadhija Piti Sukha、啊、这种喜乐呢、啊、是 Anusari 追随着 Samadhija、啊、定所生的喜乐 Piti Sukha，一样 Samadhija 定身 Piti 喜 Sukha 乐 Asada 对他的享用呢吸着、哦、Gadita 吸着定所生喜和乐之 Asada 就是享用。所以同样的再来呢 Samadhija 定身Piti 喜 Sukha 乐 Asada 他的享用 Vinibandhan 吸禅服。第三个层次 Samadhija 定身 Piti 喜 Sukha 乐 Asada 这种享用，哦、它成了一种结福、哦、跟它桑约堂连接着、哦、这个叫阿加堂内在的七堂心三地坦体设立了、哦、就是我们讲的住在禅定中执着那个禅定。定身喜乐一样啊、哦、同样的对于二禅也会有这样子，追随吸着禅服、哦、连接着那种结实那种结福桑约加那。第三禅啊、第三禅我们看一下汉译本的第三禅、哦、为什么分开来讲，因为我们多看几次的话、以后遇到这个经典再讲到初二三四禅就用省略的方式你就会很熟悉了、哦、三禅呢在汉译本里面是这样子说的，诸贤比丘离于喜欲舍无求由正念正智而生觉乐，为圣所说 圣所舍念乐住世，这是得第三禅成就由。然后这个世呢，彼世着无喜位，就是离喜嘛哈。依彼住彼缘彼福彼世不住内。那这一句的翻译哈，这个初二三四禅，尤其是三禅四禅，在各个经典各部阿含经里的翻译没有一致哈。那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巴利的部分哈，你就会看到，三禅的时候呢，我们要解一下这个汉译本的这个三禅。离与喜欲，舍无求由，正念正智而生觉乐。巴利里面是什么呢？比丘 Pitya Cha Viraga。 好，这个 Piti 的 Viraga 消散。好，然后变成什么 ？Upekako， 好 ，Viharati， 安住在 Upekako， Sato， 切 Sampajano， 切，也就是因为 Piti 的这种消散，它变成这样子呢 ？Upekako 就是舍。那 Upekako 这个字 Upeka 跟 Upekako 这个在汉译本里面都翻成同一个字舍、啊、那这边呢我用平等、啊、做一个区分、哦、就变成平等，舍就是有平等的意思，也有平等的意思、啊、所以它因为、以二禅，二禅是定生喜乐嘛、哦、那个喜消失啊，这个消散之后呢，剩下乐。那这个时候呢，它成为一个平等的 Sato Sampajano， 正念全然了之。这两个字是不是很熟悉？我们以前讲四念处的时候有没有、啊、常常 Sati Sampajana 正念正智，有没有？我们说那个是正念全然了之。所以你看、汉译本离与喜欲舍，应该是这样子吧，舍无求由啊。 Upekako 被翻成舍无求由啊，它就是平等嘛、哦、那正念正知正智就是这个Sato Sampajano， 就是正念全然了之而生觉乐、哦、所以就是 Sukhang Cha Kayena Patisangvedi、啊、用身来感觉到这个 Sukha， 所以说生觉乐。那这种乐是怎样子呢？是圣者所说的圣所舍念乐住世。我们看这个汉译本啊，这个不晓得为什么这边突然出现一个乐住世。如果以巴利来说啊，它就是这一句啊，前面是身体验乐啊。那这种乐是讲的 Yantang， 就是 Arya Achikati， 圣者所 说的申言、啊、所宣称的所公告的 Upekako Satima Sukha Vihari、啊、就是平等有正念乐住。所以三禅的那个境界有没有，就是平等达到喜定生喜乐，那个喜消失剩下乐，这一种乐它是平等正念、那个境界它是处于平等正念全然了知，这个时候身体所体验到的只有乐，三禅为乐嘛，无喜为乐，有没有？这种乐是圣者所、宣称的所公认的，它是平等、具正念乐住的。所以那个舍，这边舍就是 upekkha， 就是平等嘛，圣所舍，所以它不是动词、圣所舍是圣者所说的舍念乐住。那个是汉译本的是是不是多的、还是怎么样子，有点混淆了。第三禅的乐，这种乐是圣者说它是平等正念乐住的一种乐，快乐的安住，这叫第三禅。所以对这种没有喜唯有乐的境界呢、无喜味、彼是着这个无喜之味、远彼住彼一比住比伏比远比伏比是不住内，所以我们说这个应该是要是住内、而不是是不住内。我们看一下巴利的这个他是怎么说的呢？三禅，所以它是一个 upekkha anusari， 它的是，它的是是这样子的，追随着 upekkha 舍，那对于这种舍，这个放下来哈。这种舍和乐的享用 Asada、对他这样子呢 Gaditan 西着，对于这个 Upekkha 舍和乐这种享用呢缠缚着 Vinibandhan，对于这种舍 upekkha sukha 和乐的这种享用呢、这个结缚一直联系着 samyutta 连接着，这个被称为内在的心舍利或者是住利，就住在内住。初二三四禅三禅才开始出现舍嘛，初禅是离所生的喜受乐受，二禅是定所生的喜受乐受，三禅没有喜了剩下乐。那这种乐呢就是圣者所赞叹的是一种平等正念乐住的。所以舍第一次开始出现在三禅。那对于这种舍，就是没有喜的为什么是无喜味而不是乐味 我们上次好像有讲过嘛，喜跟乐的差别是什么？曾经有讲过，我觉得这喜跟乐其实自古以来很难解呢。顶多是说喜是粗的，比较粗的，乐是比较维系的。喜会先消失，乐会比较慢消失。那到底喜跟乐是什么？我们以前好像有讲到佛陀有用譬喻来讲解初二三四禅嘛，这个二禅的时候，初禅是让这个喜受乐受充满全身嘛，用心去运转让它充满全身嘛。二禅的喜乐是定所生，它用泉水从泉池一池冷水水池，那个水是地底下面泉水涌出来的，而不是四方八面虚空中进来的。那要用什么？那个是要形容什么？定生喜乐受，就是心凝聚之后，入定之后所产生的喜受乐受，就像泉水一直涌出来涌出来啊，那叫定生喜乐受。三禅的譬喻是什么？三禅的譬喻是说，莲花从水底开始要长出来，可是还没有露出水面，还泡在水里，那个叫乐，没有喜，那个水是静态的，泡在水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只有乐没有喜。那从第二禅跟第三禅这个譬喻来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说喜受它是流动性的，泉水涌出来嘛，定生喜乐受。那乐呢，就像泡在冷水里面，它是静态的。所以入到三禅的时候，它是静态的乐，那没有那种流动性的那种喜。所以对于这种，它会享用味嘛，味就是一种享用阿萨达。这是三禅的部分。如果你对于这个东西一直心在这上面没有放掉，那个就是心住内。好，我们来继续看第四禅的部分。第四禅呢，比丘乐灭苦灭，喜又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得第四禅成就有。彼是着舍念清净位。一彼住彼，缘彼伏彼，是不住内。一样，这个不呢，应该是不要的哈，就是是住内。那对于四禅的这个这一句不苦不乐舍念清净，那这一句是一个这一小段是一个复合词。那到底要怎么样子分不同的一家解说者会有不同的看法。那我是认为它是不苦不乐舍，很多人是把舍念清净放在一起，它是不一样的东西哈。所以我们来看到巴利里面，我们还是借助巴利经来了解四禅的部分哈。那四禅的部分就是比丘因为乐之弃除，因为苦之弃除，又因为过去乐意及忧恼之消失，他证入了非苦非乐舍念清净，全然清净的第四禅之后安住。所以你会看到这边 Sukha Sa Pahana这个乐之弃除 Dukkha Pahana 苦的去除。Pubeva 过去的那一些 Somanasa Domanasa 过去的这种乐意和忧恼，它的 Atangama 消失。所以两种消失，过去的乐的去除，苦的去除，还有这个乐意忧恼的消失。所以呢，他证入了 Adukkang Asukkang， 就是非苦非乐， Upekkha 舍， Sati 念， Parisuddhi 全然清净的Chatuttang Jhanam 第四刹那。那为什么说 Upekkha Sati Parisuddhi 这三个要分开呢？我们刚才看到前面，那三禅 Upekkha 就出来了嘛，舍就出来了嘛，那念跟清净呢，那这复合词，这个复合词的解说呢，那要很多经典来辅助了，那我们现在重点不在这边，所以我们目前就是说直接拿结果，就是它是舍念全然清净三个名词。很多人把它解成一起，就是这种念是什么念呢？舍念，而且它是全部净化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当我们在讲到解脱的部分的时候呢，会成问题的。那当然就是对于这个复合词的这个解说呢，有机会再讲禅定如何在四禅里面得涅槃的部分，那些经典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才能够说得清楚为什么这个复合词不能说是舍念清净，它是舍念清净三个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一句呢，彼是着舍及念清净位，应该这样子哈。这个是这个时候执着什么呢？舍念清净对它的享用第四禅的特色，这种享用呢，在这上面依彼住彼缘彼伏彼，这个叫是住内，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对四禅执着了。什么叫执着？你看尊者摩诃迦瞻言在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晰那也就是我们看到巴利经的这一段。我们巴利经会很好用，为什么很有用？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同样的字像这个嘎迪唐西卓维尼班唐禅服桑尤唐这种连结这个都是动词。可是来到我们汉译本的时候，你不晓得到底那个字要解为动词呢还是解为名词，会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你看这边这时候第四禅的是是怎样子呢？它是 Anusari 追随者，追随着什么？ Adukkang Asukkang 非苦非乐，就是第四禅的特色。然后呢，对于这个 Adukkang Asukkang 的非苦非乐的这种享用 Asada 就是味味着的味，吸着了。再来呢，对于这种非苦非乐的这个 asada 这种享用呢，缠服着缠服了第三个层次非苦非乐的这个享用呢，它变成了一种 sanyojana 结服，跟这个结服呢相应连接着 sanyutta，这个叫做内在的心设立了， 就是心执着了第四禅，就是内住了。那巴利经呢，在解释所谓的是内在的设立或者是内住呢，就讲到四禅而已。可是汉译本呢，他还讲后面三个，这就有趣了哈。汉译本他这边到第四禅就到这边而已嘛，那后面他还有，这是九次地定里的五到七，就是无量空处，还有一个呢无量事处，跟无所有处。那为什么没有非想非非想处？为什么没有享受灭定？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很长的故事，后面还有很多背景要讲的。在佛陀在基本上佛陀的解脱道理，佛陀本身也在第四禅就可以得涅槃，就解决了。但有些经典会谈到如何在四禅以上的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得解脱，但是不会讲到在非想非非想处跟享受灭定得解脱。也就是定中坐观可以得解脱，就九个禅定里面前面七个可以，后面两个不可以，这个在许多经典里面都是这么说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到了后来佛教的某些传承里面，就把这个享受灭定当成了佛陀说的涅槃啊，就是究竟涅槃，所谓的无余涅槃，所谓的有余涅槃，是大争议很头痛的问题。那为了要解说什么叫无余涅槃有余涅槃，于是他把享受灭定搬进来解说这个问题。但是在阿含经里跟巴利尼卡亚里面，其实佛陀在讲定中得解脱，根本就不谈后面两个。所以就为什么这一经这边在讲定中的一个操作可以得解脱，可以达到苦的尽了，只有汉译本里面 会加后面三个五到七五六七，就一共九个里面七个等字可以得解脱。所以它是跟其他经典讲到定中得解脱的相吻合的。但是这一部巴利经，它的相对应的巴利经不提后面三个，只有四个。这是汉译本跟巴利经的一个差别。那尽管汉译本把这三个加进去了，它并没有违背，也不是后人加的，它是符合佛陀在别的地方讲定中坐观得解脱的一致的，那个用意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来看，所以入到这些禅定的时候一样，如果心住内的话不得解脱。所以我们看这边这三个，诸贤比丘度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念若干想，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有。这成就有这两个动词啊，成就就达到，然后住在里面啊，这是就是 upasampaja 成就。有 viharati 就安住在里面成就有，就达到证入无量空处之后安住在里面。有嘛，这 viharati 以前都翻成有那无量空其实要用这样子一个符号就是这比丘呢超越了色想，然后灭了有对想。我们上次说这个汉译本里面的想字啊，不要把它当成动词，那是一种感知，对色的感知对这种有对，就是有对这个字也是一个很头痛的翻译，以后我们再讲。就是 Padika Padika Sanya 那要解释这个也会花很多时间，我们现在不讲那个部分了哈。那就是有对想哈，不念若干想啊，就是没有其他的感知。可是呢，他心里说无量空，然后他就证入了无量空处，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彼是着空智慧啊。就是追随着这种空，就无量空嘛，对这个空啊，这种享用呢，依彼住彼伏缘彼伏彼，这个叫是住内。我们说这个应该是叫是住内，不是是不住内。再来，诸比丘、诸贤、比丘度一切无量空处，然后觉得是。无量士，于是呢，就证入了无量士处成就有。他对于这种，他的士呢，悉着于士智慧，就是士无边无量士嘛，无量士。对于这个士呢，他的享用，依彼住彼缘彼伏彼，这个叫士住内。这边要把它改过来。再来呢，诸贤比丘度一切无量士处，然后心想无所有。于是呢，他就证入了无所有处，然后安住在里面。他的士呢，对于这个无所有智慧这种享用。依彼住彼缘彼伏彼，这叫是住内。所以你看这一句的解释就是跟前面初二三四禅的那几段的解说是一样的就是对这个是追随。悉着缠缚，再来呢，连结着，就是越来越绑打结了。本来是只是绑着而已追着绑着，缠着打结了，就越来越无法脱离。这到这边为止呢，就是所谓的是。不住内，所以这个不应该是要把它省略掉的，应该是是住内，就是执着于禅定境界。那3.3这边是讲到，比丘云何比丘心住内？这个应该是心不住内应该加一个不住内。这就是我们上次上星期讲的，就是。这个汉译本跟巴利本有一些字义上的混乱了所以这一段就刚好跟刚才相反就比较容易了。诸贤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有。彼是不着离位。就是不去追随着这个离的这种享用不吸着，不缠缚，不打结连结，不依彼，不住彼，不缘彼，不伏彼这样子叫是不住内。这个不能说是是住内吧你对这种。禅定境界完全不去依他，不住在这当中，不缘不伏，那应该是事不住内才对，所以我们要加一个不这样子。二禅也一样诸贤比丘觉观已息，就是寻和事停止了，内静一心无觉无观， 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有。他的事不着定位，用三个不着定位，还要不依彼，不住彼，不缘彼，不浮彼，这个叫事不住内也。一样要加一个不字。三禅一样，彼事不着无喜位，我们就不逐一念了哈。不依彼，不住彼，不缘彼，不浮彼，事不住内也。那四禅呢，正入到四禅，是不着舍念清净位，不依彼，不住彼，不缘彼，不浮彼，是不住内也。那汉译本还有证入到无量空处的时候，他的是不着空自位，不依不住不缘不浮，这个叫是不住内也。再来证入无量事处成就有，他的是呢不着是自位，不依彼，不住彼，不缘彼，不浮彼，是不住内也。再来无所有处成就有，第七等字，彼是不着无所有自位，不依彼，不住彼，不缘彼，不浮彼，是不住内也。好，看这边多了个非想非非想处，这个比丘度一切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有。彼是不着无想自位，所以光汉译本前面是讲到七个，结果讲到不住内的时候变成有八个。在第八等字这边到底能不能定中坐观呢？这基本上是不行的，是不能。第八无想就非想非非想处是不能 定中坐观的，因为它是非想非非想，所以我说那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不是有想也不是没有想，非想非非想。所以这一段在汉译本里面是是有点奇怪出现在这边，那当然这个也是心不住内也，如果要把它加进来的话。再来不受而恐怖，这个我想应该是要受而恐怖，这也是一个争议性的一个字，这个也是要讨论的部分。因为 3.5 这边是不受不恐怖嘛，不受就是不执取、不执取就是就不会有恐怖，那个恐怖也是翻译上的问题哈。应该是 3.4 是受而恐怖，然后 3.5 是不受不恐怖，这样子才是对的嘛。那这个现在这个译本里面呢，它就变成不受而恐怖跟不受不恐怖。那我们先来看它的这个内容哈。云何比丘不受而恐怖， 诸贤比丘不离色染，不离色欲，不离色爱，不离色壳。若比丘不离色染，不离色欲，不离色爱，不离色壳，则彼欲得色，求色，着色。色即是我，色是我有，我有就是我的，色就是我，色是我的。彼欲得色，着色，住色，色即是我，色是我有矣。他这样子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字放小一点啊。门是门摸色，这个门摸也是很头痛这个字啊，在汉译本里面我们对到巴利字就不晓得，他的巴利好像没有这样子写啊。是门摸色啊，是门摸色仪变异比色时，是转于色，是转于色仪，彼生恐怖法，心住于中，因心不知故，便不惧烦恼，不受而恐怖。那这一段一定要借助巴利经来解读啊。那不受而恐怖这两段很重要，为什么？因为那个恐怖那个字哈，不受而恐怖，有恐怖你就不能得解脱，不受不恐怖那就得解脱，定中得解脱了。所以那几个字会出现在最后的阶段，就是活着的时候正涅槃那个操作。所以我们说这一经非常重要，就是这样子，关于定中的操作。什么叫解脱，什么叫定中得解脱，这是我说运心的方法，这是一种禅修一种运心的方法。你如何运心呢？如何修心呢？然后能够得到解脱。所以这段我们来看巴利经哈。这是 2.6， 巴利经的 2.6。巴利经这边也是说，如何是无执取而站立？这个就是汉译本的不受而恐怖。所以这边呢，在这一句啊。现在的译家其实有发现这个问题，但是其实有各自的解说啦，那他们也有找到古代的这个注释书，巴利的注释书怎么解说。那注释书里面并没有否定经典的说法，但是注释书做了一番他的解释。那我们先回来看这个的内容啊。这个字，这两个字都很重要。安乌帕达帕瑞塔山纳，帕瑞塔山纳就是站立，就是汉译本里面的恐怖这个字。安乌帕达，乌帕达就是执取，安乌帕达就是无执取，那就是汉译本的不受，不受，然后。Paritasana 恐怖，其实这 Paritasana 是站立啊，是什么呢？就是我想大家有听过，有的人打坐打坐，然后突然发现自己身体不见了，他就害怕，很恐怖，然后就出来了，就再也进入不了那种境界了。那是什么？那个叫站立 Paritasana， 因为没有先事前的这种尝试知识，佛法的知识。所以他到达经历那种境界的时候，他就我的身体没了，我会死，然后就出来了。有的人很恐怖，就打坐打坐发现自己没了，发现自己身体没了，他就吓到，然后就出来了。然后以后他想要再经历那种境界也进不去了， 那有的是害怕到再也不敢打坐了，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哦，多多少少有听过，那个就是所谓的 paritasana， 就是其实色身会不见，它是一个过程啊。没有了色身不代表就没了，可是你还是知道我没色身，还有一个我没色身，就表示你还在嘛。可是我们没有这种知识的时候，没有这种佛法知识，没有人，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的时候，你直接去打坐，你就遇到那种境界，然后就吓到。哦，那个那种叫什么心头一惊啊，有没有？有时候我们啊遇到一些事情就心头一惊，有没有那种感觉？就心里震惊了一下，好，那个叫 paritasana。所以对无常、苦、无我这种在《杂含经》里面不断重复的这种啊，见了非常多次的，有的人会觉得说，这《杂含经》里面讲那么多无常、苦、无我，这佛陀为什么那么啰嗦？其实那个是很重要的。你那个知识没有，然后那个常识没有，那你遇到的时候，就会吓到。所以如果说 进入那种禅定，在另外一经有讲到，进入那种禅定境界，如果你能够经历那个境界，任何境界你心头不会害怕，那就证涅槃了。所以那个汉译本里面用恐怖，不是我们讲的鬼故事的恐怖，不是那个意思，是那种内心中轻微的震惊一下，吓到。所以巴利经也是说无执取而站立，但它应该是执取而站立，因为我们执着有个我，执着这个色身就是我，所以当进入禅定的时候发现色身没了，就想我死了，我没了，所以就吓到了。所以为什么说是应该是无直取就会 paritasana 站立。我们看借助巴利本来了解汉译本了，我看巴利本是怎么说的啊？贤友如何是无直取而站立？贤友现今无闻凡夫啊，没有听闻过圣法，未见诸圣者，不熟知圣者法，未修习圣者法者，这是所谓的凡夫。而且他呢，未见诸善人，不熟知善人法，未修习善人法者。所以 这两串都在形容这个无闻凡夫。所以呢，他会认为色是我，有色的是我，色在我中，或者是我在色中，就是这一句 Rupang Atato Sam Anupasati， 就是认为色是我， Rupavantang Va Atanang， 有色的是我， Atani Va Rupang， 色在我中， Rupasmin Va Atanang， 我在色中。这就是我们嘛，就是我是什么？这个，有色的，是我，这肉体身是我，这四大和合的色身是我，这个色身中有一个我，我在这个色身里面，所以当打坐的时候，这色身不见的时候，他就会怎样？吓到，害怕。那如果一个人一个无闻凡夫，他认为色是我，有色的是我，色在我中，我在色中，会怎样子呢？他的那个色变异即变异，就是 viparinamati 的第一个变异， anyata hoti 变成另外一个。就是第一个 viparinamati 就是一个有所改变，变异呢就变成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或者是变得没了，这个意思。 所以当他的色变异及变异时，他的事、啊、也随着色变异而转移变动、哦、他的事就开始、啊、有所改变了。他的随色变异而转移变动所生之种种站立，还有升起的种种境界，这个东西占据了他的心，然后一直这样子持续下去。因为这个心被这种状况占据了，整个心都是这种情境，所以呢，他就会恐慌、恼怒、顾念，因为执取而站立。所以这不应该有，不应该是无执取，应该是执取而站立。执取什么？色是我的，就是前面那一句，色是我，有色的是我，色在我中，我在色中，这是一个执取。有这个执取，当这个色身有所改变的时候，他的心就会因为这种改变，然后而恐慌、恼怒、顾念，这个叫做执取而站立。因为这里面一串这么长的复合词，两串、三串，这里面有很多复合词，所以你就看到汉译本翻译出来，我们不晓得怎么要去解四门摸色是什么。你就对照看看，四门摸色，我们把它翻，我们把它复制过来，好像没办法对照到，哎，没声音了。是这个，能看看哈、哦，它汉译本能够跟巴利本对照起来吗？那个门摸应该我看的是找不到啊，它如何对上这个巴利哪一个字？好像没有办法。看巴利经里的佛摩诃迦旃言解释得很清楚哈，他说我们当我们认为这个五蕴身是我，是我的，我在这里面，里面有个我，这样的一个无闻凡夫，我们色身一定会改变吗？哦，比如说老化啦、生病啦，是什么样子的？哦，或者是？啊、少了一些什么啦，那个叫变异跟变异，那它的事也跟着变动了，对吗、哦、就是我们的色身老化，或者突然少了一个部分，或者是这样子，我们的心就会这样子开始动了，难过了，恐慌，对吗、哦、所以这边讲的它的那个随着色变异而转移变动，然后所生的种种的这种站立，还有的种种的境界、啊、就是这个 Paritasana 这种站立。这是什么站立呢？这个所生的站立，假这个所生的善力，这个是什么呢？这一串 Rupa 色 Viparinama 变异 Anuparivata 跟变动所生的这种 Paritasana、哦、这种善力，还有 Dhamma upada 升起的这种境界、这个 Dhamma 这个时候不能翻成法，升起的法应该是升起的种种的境界、Chittam Pariyadaya 就整个占据了他的心，而且呢就这样子 Tittanti 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因为这个心被占据，于是它有一种这样子呢 Uttasava 恐慌 Vigatava 恼怒，顾念 Apekava 这是我们凡夫嘛，对吧？色身有所改变的时候，还是恐慌吗？哦，生气，为什么是我？对不对？而且最容易、最常听到的得癌症的，就是身体的变异啊、这种变异有所不一样了啊、为什么是我？就是一种恐慌、恼怒、非生气，为什么是我？我这生活这样这么好，营养品吃那么多，生活也这样子，为什么是我？对不对？那就是一种恐慌而带来恼怒啊，那个有顾念的 Apekawa 因为还期望嘛，期望多活久一点，期望色身会变好，对不对？所以你看佛陀对我们的这种生活关照的细不细，而且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因为执取而站立，认为这个色身是我，我是这个，我在里面有个我，当它改变的时候就心里害怕、叫站立、对色法是这样子。然后受想行识一样，五蕴和合身一个改变就这么害怕了，五个里面改变的话怎么办？所以五蕴身的改变都会带来这种恐慌、恼怒跟顾念。那因为对这种色身、五蕴身的执着，所以有这种站立，所以这个叫执取而站立。所以这人不能，应该是不能有这个无字哈。那下面呢是无执取而无站立，刚好就跟这个相反。我们看一下这个汉译本。所以谁要写论文的话，这个还要研究一下这一段什么意思啊。是门摩色啊，应该就是是执着这个色的时候，当这个色法认为色法有所改变的时候，是也跟着转，是也是跟着这个改变在改变，于是呢恐怖就升起了。所以 这一段我们借助巴利的解读呢，就这个就先暂时不处理它了哈。从巴利就很清楚，那色受想行识就无蕴生的所带来的这种因为执取而恐怖。我们还是看这个巴利本的哈。无执取而无站立，诸贤如何是无执取而无站立？现今有闻圣弟子，就这样子叫做有闻圣弟子呢？见诸圣者，熟知圣者法，修习圣者法者，而且呢，见诸善人，熟知善人法，修习善人法者，所以这一段都在形容这个所谓的有闻圣弟子。这样的有闻圣弟子，不认为色是我，或有色的是我，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 啊，就这一段，不认为，啊，不把这个色蕴当成是我，啊，我在里面有个我，他的那个色啊，变异即变异。当它的色变异即变异时，是并未就没有随着色的变异而转异变动。所以它就没有什么呢？没有随色变异而转异变动所生的种种的站立。还有升起的种种境，没有这个占据他的心，然后这样子持续，所以应该是这样子啊，没有占据他的心，然后持续，没有什么呢？随色变异而转异变动所生的种种的站立。还有升起的种种的境界，这两个状况并没有占据他的心，也就是色身在变，他不认为这色身是我，我不在里面，里面没有我，所以这色身在改变的时候无所谓啊，哦，不会心不会受影响，哦，所以心由于为心被占据故，所以他没有恐怖，没有恼怒，没有顾念，哦。那也因为无执取而不站立，这是色蕴，然后受想行识都一样。要这样子能够用不能这样子能够做到这样子，不认为色是我，有色的是我，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这一句话在杂含经在相应尼开呀出现的非常非常多次，如果你不了解它的重要性，你就会觉得佛陀很啰嗦，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训练，一定要那个对于五蕴身的观照的看法一定要达到这样子，当这个五蕴身在改变的时候，啊，也不会受影响。所以，受想行都省略，剩下识，那我们就不念哈。同样的，这个叫做以无执取而无站立。所以最后这。大家瞻言就跟这些比丘们说啊，贤友，关于世尊为你们简要地提示了提示语之后，未详细地分析其意义的，就从座位起来进入了住处。这小字的部分就是重复的了，就是佛陀怎么样子跟他们讲的那一段提示语。对于此世尊简要地提示的提示语，又没有详细分析它的意义的，我现在呢详细的理解它的意义，就像前面所说的，所以尊者大家瞻言说，那么若汝等尊者们愿意，那就朝世尊前去之后询问此意义，如同世尊回答你们的，你们就那样译持它。也就是尊者摩诃迦瞻言他解释了分析了佛陀那一段那两句话之后呢，他说那你们就去跟佛陀报告看看，也就是如果佛陀认同那你们就接受，如果不认同那你们就听佛陀的解说，当然这个佛陀就认同了啦，那摩诃大迦瞻言是最会解说佛陀的简要的法， 所以这比丘们去跟佛陀报告了之后呢，佛陀怎么说呢？这很多重复的部分哈。然后佛陀就说啊，诸位比丘，这是巴利本最后一段哈。摩诃迦旃那是明智者，诸位比丘，摩诃迦旃那是大智慧者。诸位比丘，若汝等询问我此意义，我亦会如是如是回答，就如同那摩诃迦旃那所回答的。而此确实是其意义，汝等应当如是译此。也就是说，真者大迦旃言所解说的是得到佛陀完全的认同认可。佛陀说，如果你们来问我，那我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这样子解说。所以你看摩诃迦旃言是什么第一啊？解说第一，对吗？就解说如来的这个，尤其是很简短的几句话的开示。那佛陀的那几句话的开示是精要中的精要，就在生活中六根圆六净要怎么修炼，在入定的时候要怎么处理定境，那达到解脱。那因为佛陀，回来一下佛陀的提示。佛陀的解释里面就是说我们讲第二句，当是外在的不洒波洒不扩张，内在的不设立，以无执取而不占立时，则无未来的源自于生老死的苦之集起。也就是没有未来的生老死啊，那就没有生死流转，也就是出离生死了。所以这段话，这段简要的提示语 Udesa， 这是佛陀叫做，这叫什么 Udesa。 所以这经名叫做 Udesa Vipanga， Udesa 就是一种提示啊，就是几句话提示，精要中的精要，达到这样子就是没有未来的苦了。所以我看汉译本的话，一样了哈。这其实汉译本跟巴利本的内容非常的相近，很少会有经典的架构内容是完全相符的。那只有里面一些文字可能是翻译上的问题，有没有有点的，所以巴利来辅助了解这个汉译经的话，非常非常有注意。那对于这边是属于六根与心解脱会解脱的部分，所以你看这一经，大家想想看，这一经跟心解脱会解脱有什么关联？就是在讲心解脱会解脱啊，我们的心怎样子在生活中去训练它往解脱的方向，在定中不要执着定境，如何算是不要执着定境？这很重要啊。那我不执着啊，我怎么不执着？就不执着啊，对吗？我就不执着啊。你看佛陀对于所谓的不执着，它分很多层次，讲得非常的细啊。那个分析就是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那你要修炼的就是照着佛陀这个方式这样子去证得那种境界。所以佛陀讲的禅定不是产生另外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境界，然后跟你说我证入禅定会怎样怎样，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那个跟解脱没有关系。 每个人都可以入定之后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境界，但你怎么说都永远说不完，人家说你怪力乱神。但是佛陀不讲这个东西，佛陀是讲这个，这个才不容易证得，对吗？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
师
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是诸正觉能除恼。
一切皆依法为师，
清净于法依止住，
是世三世诸佛法，
是故欲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
尊重供养无上法。
好，谢谢大家。